好啊，那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聚集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上午又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和敬拜。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啊，也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主能够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托起我们台上台下，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的得下你的话语的好处。求你来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今天来学习的题目呢叫做瘟疫受苦也是有福。好，那我们上次学习的我们说是蒙召行善啊，承受福气。所以我们说在上次我们学习的啊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同心啊，要彼此的体恤，要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而且在行为上呢，为什么说要用善行彼此相处呢？就是我们要啊，不是以恶报恶哈，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啊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来承受福气。所以我们说这个给我们有很大的挑战哈，世人都是常常会以恶报恶哈，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哈，我们要啊不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面对这些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啊倒要去祝福的，这样做是我们可以承受从神那里来的福气。那么下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去做哈，这里说是有神的应许与审判。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爱生命，我们愿享美福，我们要怎么去做？就是要禁止嘴唇不说恶言啊，不说诡诈的话，舌头不说恶言，并且呢我们要离恶行善，来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看顾义人啊，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行恶的人呢主要向他们变脸。所以这里我们说蒙召行善承受福气，我们要用善行去啊彼此相处。那我们也要看到说这里有神的应许啊，也有神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是一直在劝诫信徒说我们要啊离恶行善。那当时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当时这些信徒们他们正遭受着一些迫害，他们当中有人正在受苦，有的要面临的逼迫。那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当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要如何的去应对。所以当我们学彼得前书的时候，大家看这卷书当中，我们说那个主题哈，有个词叫做受苦，常常讲到为善啊，善行受苦哈，或者为义受苦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往下看呢，就看到讲到说，我们为义受苦呢也是有福气哈。那为义受苦也是有福，我们看第一点哈，就是为义受苦有福啊。那这里讲到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谁能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哈，如果一个人他热心去行善，那他应该得到，我们说我们常常的想法就是好人好报是吧。那他热心去行善，他应该得到好的报偿或者补偿。那有谁会害你们呢？彼得这样说哈，那就是说正常来说哈，你热心去行善，没有人可以去害你。但这里讲到呢，大家不得不承认说第十四节哈，还要看到说，这里讲到说，就是瘟疫受苦，瘟疫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瘟疫受苦，也就是说，你去行善的时候，你去做好事的时候，啊，你持守你的信仰的时候，也会怎么样？有受苦的时候。那这样受苦呢？瘟疫受苦是怎么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有福的，啊，所以你看到哈，受苦的原因会有很多。苦难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啊，这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的哈。在这里我给大家看哈，苦难的原因哈，有一个原因呢是什么？是为了管教，是为了管教而有的苦难。 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生身的父啊，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的，但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父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与他有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你看一个被管教，他当时肯定是不觉得很快乐哈，觉得是很愁苦的，但后来呢，却为那啊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能结出那个果子叫义哈。所以这个管教呢，最终的结果呢是非常好的哈。好，所以这是苦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管教。那么苦难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是为了要荣耀神啊，为了要荣耀神。记得主耶稣当年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所以呢，那门徒就问耶稣说：“说拉比，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的，那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那耶稣就回答说：“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荣耀神。这个人没有犯罪，他的父母也没有犯罪，那原因就是为了让让神在这个人身上可以得荣耀，这也是苦难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要为了效法基督，为了效法基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基督给我们留下一个受苦的榜样，我们跟随主的脚踪去行，那可能也会有苦难。所以这个是效法基督哈，这个是苦难的原因。所以我们说苦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来看哈，我不能就只定说是一个原因哈，所以有很多的原因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的学习的题目啊，内容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受苦哈，就是为义受苦，就是为信仰而受苦，或者说是行善受苦，或者说是我们为了信仰啊去受到了逼迫，我们遭受了苦难。那有没有因为信仰而遭受苦难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哈，有为主殉道的有很多，他们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我也想到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曾记载着，当时的王哈尼布甲尼撒王，他立了一个造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金像，很大的金像。那么造了这个金像的之后哈，就告诉我哈，就传令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那只要怎么样，你不管是哪个地方哈，哪国哪一国哪一族的人，你一听见啊这种各样的声音，你就要做什么？就要服服拜那个王所立的那个金像。所以大家看了一下图片，那个我不知道实际的尺寸大概多大，但看这个大家能看到这个像很高大的。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小人啊，就小明说我们人怎么样，在这个像面前啊，很小的这个像，好，如果大家看尺寸，我觉得应该是很大的哈。所以就说，人要去拜这个金像，当你一听到那各种声音的时候哈，那有人就说那我不拜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服服敬拜的，啊，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不是等一等，这个很快哈，马上就把你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那我们看这个故事，我后来就知道哈，当时呢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们也听到这个消息哈，也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去拜那个王所立的金像，所以他们就去告诉王说那三个人啊，他们就不拜。那我们说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们不去拜王所立那个金像啊，因为他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所信靠的神。 那这怎么办呢？那王就跟他们说哈、啊，说你们如果再听到这个声音，你如果拜这个我所造的像还可以的，如果你不敬拜的话呢，我就立时把你们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王说我要看看有什么神能救你们来脱离我的手呢。所以这三个朋友哈、啊，他们就对王说，他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救我们从这个烈火窑中把我们救出来，他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这三个朋友他们坚信说，我们不拜这个你所立的金像，如果你把我们投在烈火窑中怎么样，我们的神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脱离那个烈火窑。那他们也说他们后来讲到很有信心的话哈，他们说既或不然，什么意思？就是即使神没有把我们从这个烈火窑中救出来，是神没有救我们，那怎么办呢？拜不拜那个金像呢？告诉我们圣经说啊，他们说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你看这是多大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就是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坚信神会救我们，但是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去啊、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啊！他就知道这三个朋友他们被扔在那个烈火窑中，就发生一件神迹。这个火窑烧的比平时要热七倍啊！那他们进去的人，都因为这个火的窑的热度都受害了哈、啊。但是，当把这三个人放到里面去的时候，王那些人他们看到有几个人呢？四个人，哇，太奇妙了哈、啊！说第四个人哈、啊、像什么？像人子的模样。所以你看哈、啊，放进去是三个人，但是呢怎么样？四个人。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啊，道成肉身显的主耶稣基督哈、啊，神的儿子哈、啊。当然我们说不管怎样，我们说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啊得以啊在这个烈火窑中可以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们受了这个苦啊，就是说我绝不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哈、啊，你把我放在烈火窑中。啊，那我也不去敬拜。所以我们说为义受苦哈、啊，就是这样，你为了信仰啊，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失而受苦，因为你的行恶受苦啊，而是为义受苦。那不是每一个信徒啊都有的经历哈、啊，但是我们说每个信徒都需要在这个心态上，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就是受苦的心智。所以我们跳过啊几节啊，看到第十七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受苦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行善受苦和行恶受苦就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为义受苦呢是什么呢？或者说因行善受苦呢，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受苦。那么神的既然这个受苦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那么神必定要祝福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受苦呢，不是经常有的哈，而是一种特别的祝福，而且得到这种福气呢，是一种属灵的福气。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行善受苦哈，行善受苦，我们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哈，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可喜爱的啊，而且在世上呢，那主的眼里也看过这些义人，所以为义受苦呢，主的眼也非常的。也很看过这些人哈、啊，而且在将来会怎么样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义受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当中会常常会讲到，多次讲到说，讲到这个受苦哈、啊，或者说讲到好行为。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在外邦人当中哈、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你们要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在外邦人当中哈，你行善，那叫他们去毁谤你的时候看见你好行为呢，把荣耀归给神。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还有讲到哈、啊，要顺服那个掌权者。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就是说你对于执政掌权的哈，要有善行啊，可以要去行善哈。那么除了顺服在上掌权的，还有顺服什么呢？对于仆人来说呢，要去顺服主人，要去顺服主人。所以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呢，这在神面前，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这里又讲到说，仆人去顺服主人。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讲到了说，作为妻子要怎么样去顺服丈夫。那么当妻子去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有不信从真理的啊道理的丈夫呢，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我们说，大家看前面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其实在劝勉说，你无论是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都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去行善。也就是说在各种情况下、啊、去行善去顺服，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行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荣耀神啊，为了讨神的喜悦，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瘟疫受苦也是有福。那第一点呢，就是瘟疫受苦有福哈。那我们看第二点哈、啊，就是受威吓，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一起来说第二点哈、啊，来预备起。
受威吓，尊主基督为圣的心。
好，所以这里讲到这颗心哈、啊，就是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当你受威吓的时候哈、啊，那里说你不要怕人的威吓，那也不要惊慌，要尊主基督为圣。当有这样一颗心哈，所以什么叫尊主基督为圣呢？就是彼得当时劝勉当时的信徒哈，那你们要尊主基督为圣，因为当时呢他们是受啊罗马政府的逼迫哈，那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哈，那这些逼迫哈，他们可以啊伤害你的性命，可以伤害你的身体，但是你们要知道哈，你因为信仰，你坚守哈，持守自己的信仰。你的灵魂是得救的，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啊，所以瘟疫受苦呢是有福的。那么彼得讲这话呢，其实是跟旧约以赛亚书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就讲到神这个先知告诉啊他们那些信息啊，就是说你们所怕，他们所怕，你们不要怕，你们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怕的，所当畏惧的。就说你当时的境况呢是啊、亚南国和北国以色列哈、啊、要联合去攻打南国犹大，所以犹大王亚哈斯呢和百姓呢就非常的惧怕。那先知以赛亚就对亚哈斯说这个话去兼顾他，跟他说哈、啊、你不要去啊寻求亚述国的帮助，你只要怎么样，只要尊主耶和华为圣，其他的就不必去惧怕了。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哈，有人说就是说取代害怕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那所以说不要害怕人的威吓啊、也不要去惊慌。那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尊主基督为圣哈、啊、定睛在主的身上。在圣经列王记下曾记载的一件事情啊，那在当时呢以色列人跟亚南人在有征战啊，所以当时的先知以利沙哈、啊、那他就去帮助以色列人啊，几次提醒他们哈、啊、帮助他们，以至于亚南人去没有办法去打败以色列人。所以亚南王知道这个事情哈、啊、他就想哦、啊、原来以色列军队当中哈、啊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亚兰王呢就怎么样，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哈、啊，就往那个以色列去哈、啊，就到那边去围困那个城。那么当这个先知的仆人起来一看哈、啊，他起来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个城被围困了，啊，他看见兵马把这个城都围困了，所以这个仆人就非常害怕，他说不好了哈、啊，他说。这个我们要怎样行才好呢？ 所以他看见有那么多的车马围困的城。那我们看到啊，先知以利沙哈，他对仆人怎么说呢？这个跪着就以利沙哈，那个下面就是仆人。所以这个先知以利沙就说，他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也就是说他告诉他的这个仆人说哈，不要害怕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他们有很多的车马，但是怎么样，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我们说以利沙哪里有这么多的车马呢？哪里有这么多的军队呢？这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后面的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说以利沙祷告哈，他就说神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哇，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啊！他看见什么呢？当神开他的眼目的时候，他就看见怎么样？满山有什么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哇，神的仆人说话真的是哈啊！就真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哈，所以你看到当时有那么多的在地上的这个车马哈，这个亚兰王所带的这个军队来围困城，哇，这个人很害怕哈。你想想那么多的车马，如果单论这个地上的这个势力哈，谁能打得过他们呢？所以非常害怕。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祷告神啊，他就看到让这个仆人看到有那么多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你看到足以打一场大的胜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结局也是啊，大家看故事就知道了，这个真的是啊，打了一场很大的胜仗啊！所以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就使他是啊那个仆人怎么样？所以你可以不用惧怕，你要看见的是他们有很多军队，但是当你看见神的军队啊，火车火马比他们更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用惧怕。所以这里彼得说你们不用不要受人的威吓哈，不要去惧怕。为什么呢？你只要尊主基督为圣啊，只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哈。所以当受威吓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好，那我们看第三点哈，我们说威受苦也是有福哈。那当你受威吓的时候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啊，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啊，就是受质问存温柔敬畏的心。第三点我们请来说，来预备起，
受质问存温柔敬畏的心。
所以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问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怎么样？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哈，会有人来问我们。那问的时候呢，有的人是那种是威吓的或者是诬赖的，这种动机呢是非常不友善的。也有一些人，他们是看见基督徒他们有好的行为，就是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有喜乐，他们受威吓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惧怕，他们受咒骂的时候呢反而还给人祝福哈。所以这种生活的模式哈，这种见证，也是说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哈，会问问说，哎，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呢？所以他们会去问的，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去问的，有的人带着好的动机去问的，有的人带着呢不好的动机去问的哈。那这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样的动机啊？但是当你去受质问的时候，被问到的时候，说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这个盼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哈，就讲到说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你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所晓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基业，是我们的救恩哈。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被问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可以要常做准备哈？我们准备好别人去问我们，我们知道当怎样的去回答呢？ 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去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别人。比如说我就以前跟大家分享哈，我说在我刚信主前几年的时候哈，我就知道说信耶稣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去跟别人讲说那福音到底讲的是什么，那很难很有逻辑性的给别人去讲明这个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呢，随着我们不断的灵命去成长哈，大家慢慢去学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哈，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那我去给别人讲福音，那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不能只是一句话说啊，信耶稣是好的哈，那我要跟别人讲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了，也可能说我们刚刚信主有一段时间，有一两年，那我们有没有说，哎，福音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我怎么去给别人去讲明白我所信靠的福音呢？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哈，就是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哈，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想着说把福音也给我们身边的人哈，我们要常做准备啊，传递这一个美好的信息。所以说我们要存温柔敬畏的心，我们要也要有常做准备哈。那你说要准备，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哈，我能看到说要准备哈，我看到说要准备什么呢？第一个哈，就是要准备好真理，要准备好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的哈。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理，这样呢你才能够去讲明真理。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理，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传讲真理。那真理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道，或者说是福音的好消息哈。当别人来问我们的时候，你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啊，什么是真理，我们可以去跟别人去讲明哈。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把神的道理存积在我们心里，也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福音哈，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去传讲福音。我知道啊，其实在北美华人教会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哈，很多时候基督徒哈，那当他们听说自己身边的人要信耶稣了，他们怎么样？然后很高兴啊，赶紧联系教会的牧师啊，说牧师，我们教会有人要信啊，我这边有人要信耶稣啊。我也之前在祷告会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这一个阶段，那因为他要信耶稣，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接下来怎么去做。那我盼望大家是什么呢？当这个人要信耶稣的时候哈，我盼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可以给他讲明福音，自己带他做决志祷告，自己带他来到神的面前，就不需要牧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做。但是我再话又说回来哈，真的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身边有人信耶稣去找牧师的，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更进一步哈，就是当我们说他要信耶稣，我们自己可以带他来做决志祷告，给他讲明福音，带他来信主，带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就时常为我们教会祷告，我就会时常想到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灵修的时候，大家去我说最后那个除了使徒行传之后，我们去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其实我常常在神面前去想，每个教会在神面前神都给他一个评语。所以有时候我去祷告，我就在默想，我想如果我们教会放在主耶稣面前，耶稣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评语呢？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评价呢？每当想的时候，我都是很恐惧战惊的哈。因为当你读启示录七个教会，你就看到那些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是得到称赞的哈，其他的都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的就是有一个是没有责备哈，都是被称赞的，其他都是有各样的问题的。所以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到底是真的富有还是假的富有。你看启示录当中那几个教会当中各式各样的境况，所以我时常在想，我们教会是不是啊，在神面前能够得神的称赞呢？能够被神所称赞，而不被耶稣基督所责备呢？那怎样做才能够得主的称赞呢？所以我每次我想的时候，都会去想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啊，他们哪些地方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好的。但我相信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让我们去传讲福音，传讲信啊这个好的啊消息哈，这个一定是讨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什么？预备好真理去传讲。那么第二，还要预备好什么呢？预备好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常常说非基督徒他没有读过圣经，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一本活圣经。所以当我们有好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让别人可以在我们身上啊能够啊看到说，哎，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哈。那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那可以更好的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哈。还有什么呢？要准备好这个交情哈。这个交情是谁呢？是对谁的呢？是对我们的啊家人和朋友的啊，我跟他有好的交情。如果你有邻居哈，有一些亲友，你可以跟他们啊保持啊可以建立友谊哈。那建立友谊，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什么用呢？当教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哈，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聚会的时候，什么样，我们就可以借机去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可能不代表说他们参加一次活动他们就决志信主啊，但是信仰这条路就是慢慢带他们一点一点往前去走的。那友谊哈，好的交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步哈啊，有好的交情，你后续呢可以邀请他来参加各样的活动啊。那还有什么呢？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祷告，就是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啊，他面前要在神面前哈，要为他来祷告，求神开这个救恩的门啊，让他可以啊早日的来领受福音，来领受这个救恩哈，听信福音。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穿戴啊属灵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说，穿戴这个军装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哈，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啊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做藤牌，然后呢又啊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戴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当你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一定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那之前我们一定要有祷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给我们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靠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打赢这场属灵的胜仗了啊，没办法，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穿戴属灵的军装，让我们可以有武器哈，保护好我们自己啊，我们也祷告，靠着圣灵才能够啊去啊打啊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准备什么呢？有真理，有行为，有交情，有祷告，还有这个军装哈。也就是说，当我们都预备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让别人知道说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之前看到一个弟兄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哈，但这个弟兄呢，有一次他坐出租车，他啊要去教会哈，所以当他上车之后，他就和这个啊开车司机就啊开始聊天哈。那就先聊到说他们的啊家乡在哪里哈，聊着聊着发现哇他们是老乡哈，所以你知道老乡哈，那就近了一层了。那后来就聊到信仰，那就问这个司机他的信仰哈，那司机就是他说我自己没有信耶稣哈，那我亲戚当中有人信耶稣的哈，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耶稣是谁哈，那我们家里面呢都是这个民间的信仰，所以我也不太去关心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开始把这个基督的福音就借着在车上这段时间哈，就介绍给这个开车的司机，就给他讲明这个福音哈。以至于这个他们到了教会之后呢，那这个弟兄呢就邀请这个司机说以后有时间哈可以过来我们教会来参加聚会。 所以这个很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只有十几分钟的或者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啊，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司机他听到了福音啊，而且不仅听到了福音，他还知道了教会的地址啊，知道了教会聚会的时间等等啊，他可以继续的来寻求主的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你知道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如果说他你跟他聊一聊，他说他要信耶稣，你会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觉得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常做准备。那常做准备真的有五个准备哈。那其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哈，那弟兄姐妹，我还可以准备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在我的那个钱包里哈，那每次出行我一般都带钱包哈，那钱包里面我就放了几张名片啊，大家知道我那个名片哈，那上面有除了我个人信息之外哈，那有我们教会的网站，有我们教会的地址啊，还有我个人的那个微信和联系方式等等哈。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没有拒绝哈，那跟你交谈了解信仰，我就把从钱包里会给他一张名片啊，那我说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哈，那么有我们教会的地址信息时间可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所以呢我钱包里不会放很多啊，因为也塞不下，就放几张，但当用完了之后我再贴补几张啊在钱包里面。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预备什么呢？其实我之前也听我们同工也分享啊，这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福音单张哈，那大家可以把福音单张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大家特别是姐妹出行背包哈，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那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车上，也不会占你很大的空间哈。你把几张福音单张上面印有名字的哈，印有教会名字的，我后面就有这个单张，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或者放在车里。外出购物啊，或者是遇到什么当他愿意了解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福音单上就可以给他。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在外表实际上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准备，就是有这个单张在我们身上，可以放在车里，可以放在用的时候可以拿到的，这个就是很好，可以送给别人。所以我们说当有别人来问的时候哈，我们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之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什么叫温柔敬畏的心呢？温柔啊弟兄姐妹，谦卑柔和，这个是指的是对人的态度是柔和的，是谦卑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好的行为我们就去轻视别人哈，这个标榜说我们自己做的多好哈，你们做的多恶哈，等等哈，是这样的哈，而不是用这种态度，而是告诉我们说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好心，我们就去轻看别人，而是有一个谦卑和柔和的态度去面对，前来问问题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没有神拯救我们。我们也是在罪恶和死亡当中沉沦的。那么这是对人哈有谦卑柔和，那么对神呢，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不窃取神的荣耀。这点讲到的是当别人看见我们有敬虔的生活的时候，问到我们这个缘由的时候哈，那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有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准备随时准备好，然后呢我们还要怎么样呢？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特别是在我们传福音的事工上哈，我们常常要注意一点的是，有很多时候人去传福音传到最后，两个人传的都吵起来了哈，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在传福音的课程上，我记得有老师曾讲过，他说你可以邀请别人来听福音哈，那他信不信呢？我说这个是交在神的手中哈。那么最为重要的一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能破坏你们之间的友谊哈，不能因此使那个友谊就断了。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底线，就是不能使友谊破坏掉。所以我们说要常做准备，而且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那这是受质问的时候，那么还有呢，受威吓的时候哈，尊主基督为圣的心。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就是什么呢？受毁谤，受毁谤存什么样的心呢？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有三个心哈，尊主基督为圣的心，温柔敬畏的心，还有怎么样？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受毁谤的时候。所以人常常会说什么啊？天地良心是吧？哈，这个良心哈，那么良心到底是什么呢？良心弟兄姐妹，其实呢，它是上帝刻在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判断哈，这个到底是是还是非哈？我们说怎么样？我说这个凭良心哈啊，这个良心呢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有人说这个良心坏了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良心是好的哈，但是呢，因为罪进入世界哈，有撒旦啊，有世界的破坏，所以这个良心怎么样？就因为罪的破坏哈，就使得这个良心呢就被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就不是像原来的那么好了哈。所以这里说这个良心哈，就是怎么样，要存着这种无愧的良心。所以原本是放在人里面的是非之心，神放的，让人去判断是非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人的这个良心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好了哈，所以就有亏欠了。那么良心就像什么？就像慢慢一点一点的哈，人的良心慢慢就被越来越不好的。所以有人说他有个这个例子哈，就说有个猎人哈，他带着一条猎犬，带着一条狗到森林里去打猎。那当他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支起帐篷准备去睡觉，结果呢，在睡觉前呢，他就把狗拴在外面吧，就结果发现入睡以后一会儿呢，这个狗呢就把他惊醒了，所以他就起来呢去斥责那条狗，叫他安静一会儿哈。结果呢，过了一会儿呢，那个狗又开始叫了。那这次呢，他不仅骂这个狗啊，还踢这个狗。结果反复这样几次，这个猎人就把这个狗给踢死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结果呢，那个猎人后来被人给谋杀了。为啥去谋杀？就是因为有人害他。结果这个狗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故事可能就简单，这狗经常去提醒他，告诉你说有危险哈，不可以这样的哈，要警醒等等。结果他怎么样？不去警醒。那我们说这个良心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好的良心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良心哈。一个健康的良心就是你在行事的时候呢，你会行善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感觉，你作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坏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健康的良心哈。但是作为罪人的时候，作为罪人呢，我们的良心在一定程度上是败坏的。那常常记得一些事情提醒我们，但是人还常常不愿意去回转啊，就像那个猎人和那个狗一样哈。后来怎么样？就把这个狗给踢啊，就把它踢死哈。然后，结果自己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那良心是，因为罪在一定程度上有败坏，但是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哈，所以神的道、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区分善和恶，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知道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至于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不断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说基督徒的良心哈，就这里说要存着这种无愧的良心啊，不是说你是做一个完全人，非常的完全了，不是哈，而是说当我们不是知道说我们不是永远活在那个罪中，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哈，我们今天就像保罗说的哈，他在使徒行传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我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哈，常存着无愧的良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良心成为这一个无愧的良心，成为一个清洁的良心哈。那为什么要这里讲到无愧的良心呢？其实彼得就讲到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那么就可以在合适上，就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怎么样，让他们去自觉羞愧。所以这个不是自己去争辩的，而是说当你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那么就让那些诬赖基督徒有好行为的啊，那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坚强的生活的见证，让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自觉羞愧。好，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唯一受苦是怎么样，是有福的。受苦的原因有很多哈，但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唯一受苦或者为信仰受苦是有福的。那么在三种情况下哈，我们也有三种不同的心啊。一个是受威吓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尊主基督为圣，有这样的一个心哈。那么受质问的时候，要存着一个温柔和敬畏的心。温柔是对人的，敬畏呢是对神的。而且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常做准备，知道怎样去回答别人。还有当我们受毁谤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什么样的心，无愧的良心。我们说他说天地良心哈，我们这个良心是不是无愧的良心。那有这样的一个好行为，让我们可以在别人诬赖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主啊，我们会遇到各样不同的境况。主啊，但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为主的名来做见证。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各人回答各样的问题。主啊，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做这样的准备，能够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一起的来得享主福音的好处。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境况当中赐下智慧，赐下胆量，使我们的眼目淡淡的仰望你，也让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过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